弟兄们请坐。
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会读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找到没有？好，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就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派在你们那里，就是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那些日子，你还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些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并且行淫乱。同样，你有些人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你应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当很快的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作战。好，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召集我们，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绊脚石，以致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但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对主你的赞美，还有我们信心对你话语的回应。神啊，这时候你宝血再次洗净我们，你安静我们的心，不叫我们有任何的拦阻的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回应，求主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回应。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另外一间教会，是一个 worldly church， 是一个属世的教会，是一个 is a compromising church， 是一个不断的妥协，向世界妥协的一间教会。Alright， 好，今天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问所有当兵的人 ，OK， 我们在军队里面，我们如果在军营 ，OK， 我们在军营里面，我们会做些什么呢？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纪律 ，Alright， 我们是有吃喝，吃什么喝什么都是一致的 ，Alright， 睡觉也有定时。如果你好的话，如果你幸运的话，有军官来替你盖被。Alright， 你等久久就有 OK。好，每天我们都有纪律。Alright， 每天我们都会有操练体能。Alright， 每一天 ，Alright， 五点起来，然后刷牙，然后就去跑步，一定是跑步的。然后操练体能。哦，那个时候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我最健康、最壮的时候。Alright， 今天不算了。好，我们来看，同时那个时候呢，天天我们保持警醒。我们怎么样保持警醒呢？无论你怎么学习射击。就打开枪或者策划战略，然后怎么样对世界的动向等等，哦，我们都时常会有学到一些新的功课，哦，我们都是很警醒的。接下来我们也会注意，每天要注意一些事情，也预备一些事情。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开枪，你要知道你的枪械怎么操作，你要确保你的枪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条件里面，所以你的枪要每次去打扫它，去确保它是可以运作的。同时，你有多少颗子弹，你要算得很清楚。同时，你要注意一些安全的事情，而尤其是有子弹、有枪的时候，尤其是你开那种高射炮，哇，那个是最安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好，在军营里面，我们做这些事情。很警醒的。然而那些军人今天也是如此。如果你离开你周末你 book out, OK, 在军营以外我们会做些什么呢？我们会毫无顾忌的吃喝。真的，如果你从军队里面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衣服你一换你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你穿上军服，哦，你又是另外一个人。真的是。那个军服是有一个 magic power。Alright? 可是当你换上外面的衣服，哦，你毫无顾忌的去吃喝，哦，你也尽量去找时间睡觉， All right? 然后你也不再想要操练体能，周末是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放纵的时候。All right? 有一次我在台湾受训的时候，我们受训完了，我跟一组很好的朋友，我们去逛街。哦，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他不是信主的。然后有一次我们走过一个应该是一个妓院 ，All right? Brothel, All right? 他很想走进去，他很想放纵，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有一些，尤其是老兵，他们如果去到台湾，他们是很自然的会找那些地方的。而这个人刚好他想走进去，我们就把他拉回来，我一定是把他拉回来，很想放纵。那接下来我们也不再保持警醒，因为我们只对娱乐的事情、对享受感兴趣 ，All right? 然后我们也会毫无忌惮的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那个事情会带来哪一种程度的危险，我们不管的。那个时候，所以当我们从军队里面、军营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只想放纵。那这完全在军队里面、在军营里面跟军营以外的两种生活是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充满着警觉性，一个是完全保持在那种很警醒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是完全放松跟放纵，而且也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生活。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讲到别加摩的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它是一间已经不再存有危机意识的教会。All right? 它不再存有一间危机意识的教会，完全没有危机感，也是一间完全被世界的信念所充满、所占据的教会。耶稣称它为属世的教会 ，secular world, secular church, 或者是 worldly church, 是一个很糟糕的称呼。All right, 因为耶稣基本上在讲说，你这间教会已经不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无论它的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堂皇，并且是多么的受到当时世人的欢迎。哦，待会我们看一下别加摩这个地方，它是多么的堂皇。All right, 那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们就会做讨论几个。第一，属世的教会，它在这间教会，它到底在哪一方面是属世的？跟我们有类似的地方吗？当我说跟我们，我是指信徒。好吧，是指信徒个人。接下来，教会必须悔改。教会必须悔改，为什么？ All right?接下来我们也谈属神的教会会有三个应许，上帝赐下三个应许给所有属神的教会跟信徒。最后我们会谈的是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给这属世的教会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警告？最后我会告诉你耶稣会怎么样称呼这样属世的教会跟信徒，这个是重点。好，最后 conclusion 我会告诉你一间属世的教会，一个属世的信的所谓的基督徒，耶稣是怎么样称呼这样的一个教会跟人 ？OK， 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属世的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来看别加摩这个地方。我相信有些人刚从土耳其回来，不晓得有没有去这个地方，应该有去这个地方。别加摩这个地方 ，Pergamo 是个地方，是一个怎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如今你看到的是这些 ，All right， 是这些。那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的堂皇 ，All right， 待会我们谈这个。好，别加摩在这里。上次我们谈了有以弗所，我们谈了士美那是被上帝所称赞、耶稣基督所称赞的教会。而这间教会别加摩，它在当时这个城市里面，它有什么特点？首先，它有一个字很重要，这里讲说这个是撒旦
王座所在的地方。
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
Pergamos is where Satan's throne is.
Alright.
哦，这句话很重要。啊，别加摩，如果我们上次看以弗所还有士美拿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漂亮。但是别加摩其实是更堂皇、更大、更重要的一个城市。那这个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间教会同样的跟以弗所还有士美拿的教会的地方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这里都是敬拜偶像的地方。Alright， 所以这里敬拜偶像，你看到有这些有阶梯。Alright， 这个就是一个模型，它是照着以前的样子所建出来的一个模型 terrace。Alright， 它的 terrace， 它的这个阶梯这样都会带你去他们的那些庙的总部。这里敬拜四个神明 ，Alright， 都是希腊神明 ，Alright， 都是很漂亮的、很堂皇的这个殿，那就是庙宇。那这里有四大的这个神明 ，Alright， 而当中有一个是我相信所有做医生都知道的，这里有一只蛇 ，Alright， 这只蛇叫做 Asclepios。Alright, Asclepios 这是条蛇的名字。而在当时的人，他们相信这只蛇或者这个神能够医治他们，所以当然就吸引很多人。哪个地方有医治，哪个地方就吸引很多人。Alright, 所以你看今天新加坡的 Medical Association 他们的这个 logo 它有一条蛇的。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因此就说，当他们就说，每次我们讲这里为什么是一个撒旦王座的地方呢？因为这里有一条蛇是代表撒旦。有人这样解释。那无论如何 ，right， 这里是完完全全是敬拜很著名的偶像的地方。OK， 好，接下来这里还有也是一个，它既然是一个很大、很堂皇的一个城市。他今天我们怎么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如果我们说纽约，你们知道美国有个纽约哦，以弗所就是好像今天美国的纽约，别加摩就好像今天美国的华盛顿哦，那是一个首都的意思，就是说那里也就是罗马帝国政权的所在地，那里有很多政府大厦 alright， 那里有很多总部。当然，当我们说有很多总部政府大厦的时候，那里也是盛行敬拜罗马帝国皇帝的地方。所以因此，当我们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那里谈到说有一个人叫做安提，什么？安提波还是巴？巴 ，OK， 安提巴被杀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是基督徒，他持守他的信仰。他拒绝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因此被杀了。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因此，安提巴在这种环境底下，他是被杀的。然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安提巴被杀的时候 ，Alright， 他在被杀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启示录还没有写成的时候。我再重复啊。安提巴被杀的时候是启示录还没有写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封书信还没有写给这个别加摩教会，也就是说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我们要注意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书信来到别加摩教会的这个时刻，别加摩教会面对那个紧张政治逼迫的时候，那个是日子已经过去了。Alright， 他们不再紧张了，他们已经放松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过去安提巴是为了什么缘故被杀，他们已经忘记了。而反而这个时候，别加摩这个时候呢，他却是很舒服的活在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他们已经放松了别加摩。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里我们是要被提醒的。被提醒什么事情呢？这段经文是在提醒教会跟信徒 ,Alright, 我们虽然在新加坡，我们的教会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不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杀害。但是我们不要像别家魔放松下来，轻看忽略了其原来我们仍旧是住在撒旦王座的地方。只要你是教会，只要你是信徒，你只要在世的一天，那一天你也是居住在撒旦王座居住的地方。 You get my point?
Yeah.
我们不要放松警觉性，因为撒旦虽然在新加坡没有办法杀害你的身体，但是他用许许多多隐隐约约还有微微的那种方式来攻击你，是我们时常忽略的 Saturday。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别加摩的教会所学到的功课。好，别加摩这里他们是怎么样受到攻击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还有第十四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有谈到有一个教会里头竟然有人 alright, 持守巴兰的教训。你如果读旧约你就明白，在民数记里面谈到巴兰这个先知，一个很有恩赐的先知 alright, 在这个在21章里面，在那里有个摩亚王，他高薪聘请这个先知巴兰来咒诅那个时候在阔旷野的以色列人，高薪聘请，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咒诅，咒诅上帝的子民，他这些摩亚王他们能够打败以色列人。后来这个巴兰发现，诶，其实他没有办法咒诅，因为上帝不允许他咒诅神的子民，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我们来读这个，来，一二二十四节，二十四章，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然后这里谈到巴兰，还有二十五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到第九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巴兰如果没有办法咒诅上帝的子民，他只能够来软的 alright, 透过鼓励这些人对摩亚王或者是对外邦人所敬拜的偶像放下戒心。当时你要记住，旧约里面每次谈到敬拜偶像的时候，他通常接下来会有跟妓女在一起的行淫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在这里呢，巴兰王也透沙漠，这个是巴兰先知，还有这个撒旦很厉害，就透过这两个方式来诱惑以色列人，透过敬拜偶像，还有以当时的女人，就是外邦人一同的来犯奸淫。Alright? 而因此呢，这个是旧约的背景。然而在新约里面，在别加摩在这个地方，他是在讲什么呢？他基本上是在鼓励这一群别加摩的教会开始对其他的偶像感兴趣。同时在罗马帝国很盛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女人搞同性恋犯奸淫。如果你好好看考古学，你看他建筑里面的一些东西是很叫你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敬拜偶像还有搞找妓女或者是搞同性恋是完全没有办法分开的，在以前。所以在这里别加摩的信徒已经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好让他们放松了。而在这里尼格拉党又是指谁呢？尼格拉党是在指 尼格拉党他是在指是同样的一群人，类似有同样动机的人，他们是鼓励教会跟当时的教会跟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坚固下，不要固执下去。Alright， 因为你们所谈的东西已经跟世界脱节，你们可以放松下来跟世界妥协，然后呢，并且慢慢的接受其他的人敬拜偶像、敬拜皇帝的事情，并且同时也告诉这些教会跟信徒说，你们不要对这世界上你们认为不道德的事情过于偏激的来回应。因为这个是基本上个人的决定。Oh, sounds familiar. 所以别加盟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慢慢的堕落呢？第一，他们忘记了有一个人叫做安提帕，他是如何为主殉道，他忘记了，因为那个是好多年前的事情。第二，他们慢慢的对撒旦的诱惑跟攻击的事情放下警戒的心。第三，他们就开始爱上了舒服的环境跟世界所带来的享受。当你慢慢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很舒服的。为什么呢？很多人会欢迎你。你要在工作上面受到承认很快的，只要你妥协，只要你不高举你的信仰，很快你就可以被提升的。好，在这里他们也会自然的就远离上帝的真理。再同时，他们当一个人越远离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世界的标准。别加摩的教会，还有他们同时也欢迎并且接受，最后一定是欢迎跟接受敬拜偶像跟其他的神明的教导，一定的，这是整个过程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时都会听到其他地方教会跟基督徒如何被异教徒所杀害，对吗？但是从潜意识里面来看， subconsciously， 你问你自己， alright， 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可能被人家杀害，因信仰的缘故，不会的。然而在这种潜意识的情况底下，你们是否有像别加摩教会跟信徒一样忽略了撒旦仍旧在攻击你吗？在攻击教会吗？我们时常忽略。你看什么电影？你去什么地方？你礼拜五你交什么朋友？哦，你知道的。英国是一个越来越乱的一个国家。Alright， 他们不但接受同性恋的一个主教，女的主教来带领教会，他们同时也这个主教呢，这个女的主教呢，她本身也愿意要抗议。抗议什么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人会来，在圣公会里面为什么会有人来抗议同性恋的人？今天在发生事情，几天前的报的 Facebook， 英国今天所发生的，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圣公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跟别加摩教会一模一样。别加摩怎么样忘记了那安提派？安提派是为主殉道，为真理殉道，为耶稣基督缘故殉道。而英国教会如今已经忘记了过去有一大群16世纪、17世纪许多清教徒怎么样为主殉道的事情，今天他们忘记了。Puritans， 为什么我时常鼓励你们看 Puritan 书？英国那边来的，教会复兴，怎么样离开天主教，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成立自己的一个长老会等等，哦，都是很美的一个见证。Puritans， 英国已经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吗？如果你看我们恩悦教会的网站，你会看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许许多多我们所托住的信仰告白 Puritans，
哦，你们不要忘记，无论谁在这里做牧师、做长老，你们不要忘记 Puritans， 不要忘记他们是如何为主殉道，为了圣经的缘故，翻译圣经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而如今我们更不应该放松下来。别加摩教会跟我们很类似，犹大书十一节这里说，这样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上了该隐的道路，为了财力闯进巴兰的企图，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书十一节，教会如果是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尼格拉党或者是这个巴兰的教训，走在这个道路上面的妥协的道路上面的，是可灭亡的。如果主今天来了，他会怎么样称呼我们的教会？如果主今天来，他怎么会看待你，看待我？他会怎么样称呼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样的教会？如果他说，哦，你是别加摩教会 ，For Christ's sake， 为了基督的缘故，这句话不是一个好话，因为这个称呼是一句已经不再属于基督的教会或信徒的称呼。求主保守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应当悔改，信徒们，我们应当悔改。我们读第十六节，一二三。好，在这里讲到你们应当悔改 ，therefore repent， 是一个命令的一个口语，命令式的。希腊文，如果你会读希腊文的时候，他用不同的口气来表达某种的意思。其中一个方式是命令 ，right， 是我们可能英文、华文看不出来的命令。你应当悔改。那我给你看，也是我刚刚看到的 Facebook 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right？ 有些人可能你们已经看了。四个妻子照各丈夫下药，然后互相交换，让对方强奸。哦，你看到这段新闻，我不懂你怎么回应，我很生气。人竟然糟蹋婚姻，丈夫竟然糟蹋妻子，然后跟人家其他的，还跟其他的别人的妻子来做类似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婚姻的关系 ，right？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能够接受，却能够如此的草率看待我们跟上帝的婚姻？哦，你知道你跟上帝是有婚约的吗？耶稣基督是你的新郎，教会还有你是他的新娘。哦，这是婚约，这是婚姻，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如此的草率呢？我刚从海宁的外公的追思礼拜回来，星期六回来，星期五晚上回来。那我感谢主能够认识这样一个传道人啊，不在什么？今天有在吗？不在。OK。那他这个外公是一个传道人，很年轻就奉献给神使用。然后到了55岁那个时候呢，上帝呼召他，从新加坡呼召他到 Skudai 四谷来这个地方开拓一个福音站。那在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他的儿子的分享整个过程的时候，哦，其中一个也有一些长老他们站起来分享，他怎么样分享这个他的外公吕基居正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位长老，他其中一个很美的见证是什么呢？他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灵修祷告，他会把那一天他所读到的经文寄给他的长老跟信徒。每一天 without fail， 除非他身体很不舒服，他的身体都有很多病的，
所以如果他身体真的不舒服，他没有办法寄，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没有寄来，就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right？ 一直到今天是3月4号什么？那个是3月3号，那个是最后一次他们收到他的短文或者灵修的材料，最后一次。所以那些长老起来做见证，他们说我们开始怀念了这位吕居正长老，他每一天为什么会如此的把这些经文灵修的东西发给我们。哦，他们开始怀念。哦，你们怀念吗？小组组长每一天发给你们的，你们有去看吗？还是你们略略带过去？我知道有一些人专心在看，因为他们有回应，他们的回应都是很正面、很积极、很叫我鼓舞的。有些人会感谢上帝、感恩的，有一些人会继续把这个东西分给其他教会。我知道 ，I know。其他的人，你们怎么看这些段文？我知道有一些人是马上看过去，哦，来了，然后过去，我看其他的新闻 ，I know。所以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当然有一些人懊悔了。因为如今再也没有这样一个长老发这样一个短文跟灵修的经文。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时候不想听到上帝的声音，反而我们却允许这世界的声音、这世界的诱惑、这世界的信息先来取代我跟上帝的关系。你早上怎么样开始，你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你那一天会怎么过。你如果先读经，先读一些短篇的信息，哦，那个你就要在心里面，你就需要开始悔改，那一天你就会更好的、更像一个基督徒去过你那一天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世界来诱惑我们？我们用允许其他的声音来取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吗？ He's the most high， 最高的那个，最高上的那个， The King of Kings。 哦，你们忘记了吗？他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高举的君王。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是爱你的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去更爱他吗？婚姻，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婚姻的，你忘记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该怎么悔改呢？这里 Joel Bicky 在他启示录的释经书里面，他提出几个建议。他说，每次我们听到信息或者收到任何短讯，有关于那一天的短讯的时候，早上偷收到一些短讯，你组长发给你们短讯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个短讯里面叫我怎么样，如何审查自己的心。 Examine your heart. 你有审查吗？接下来，你要认识你里面的罪，一定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一定有罪的。有些时候我们读到那些短文的时候，一些信息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抗拒。上帝叫你，告诉你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我们抗拒。 God is not fair， 我们抗拒。我们为罪忧伤，你要为你的罪忧伤。每一天早上在哪个地方你软弱，你跌倒，你要为罪忧伤，认罪悔改。你不要只是知道，我有罪，然后带个皮包，带着你的书包，你就马上去学校去上班。你忘记认罪，你要认罪悔改，求主给你恩典力量去度过，去面对这样的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哦，很不容易。
接下来，你不但要认罪悔改，你看到罪，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远离那个罪。你不可能认罪悔改，可是又回到那个罪那里去，那个地方，那个人身上，你不可能。求主帮助我们。这里说，你应当悔改，因为我们今天仍旧是住在撒旦王座的地方。你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教会应当做的事。上帝要我们还要为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这里讲到说，如果不悔改，我很快的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作战。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作战，或者抵挡耶稣基督的罪征战。他们，神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上帝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很软弱，不愿意悔改，他会来处理的。你，因为他爱你，他爱你，他会一定来处理。他会怎么样处理呢？ Thomas Watson， 他说，我们的上帝就好像一个大医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医生，他知道我们这些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一些人需要一个很比较强硬的方法使你悔改，有一些人可能信心比较脆弱的，可能比较幼润的，哦，他就用比较柔和的手段或医治方法使你悔改。他说，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大医生，然后接下来，他是一个很有充满肺腑中心的一个医生，因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无论他怎么样处理你的事情，怎么样把你里面的病毒拿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为了我们好处的缘故而做的事情。He is a faithful doctor。若我们爱的是金钱，更胜于上帝，他会把金钱挪走，为了是你们的好处的缘故。若我们所爱的是这世界的物质跟今生的骄傲，更胜于这位上帝，他会把这一切引诱你的罪给挪走。怎么样挪走呢？有些时候会透过苦难。今天我们在面对苦难，疫情扩散，这是苦难，全世界在面对的苦难，无论你是信徒或者非信徒，都在面对的苦难。他会把这个东西，对基督徒而言，上帝所爱的人而言，他会透过这些苦难，把这些我们所爱的世上的东西跟罪所挪走，真理我们，真理我们，真理我们。如果你爱的是今生的骄傲，哦，你很骄傲，你说，哦 ，no， 我自己本身搞得定的，我不需要，哇，我可以读，我可以来敬拜上帝，可是平时我一人就用我的经验，用这方法来过每天的生活，哦，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上帝会把你的骄傲给挪走，为了你的好处的缘故。你知道雅各 ，right？ 雅各跟谁摔跤？跟神摔跤。什么时候他谦卑下来？当他腿瘸了。瘸了之后，他才谦卑下来。那个时候起，才完全来信靠上帝。所以，如果你有病痛，那个是好事，因为上帝要使你谦卑下来。我曾经看过，我所认识的人，在经济大萧条来临以前，他是多么的贪爱这世界。他是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一定到教会去，看起来是一个很忠心服侍神的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心里面他知道他是很爱金钱，爱世界上的产业。他的那个时候，他的产业从一个地方买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新加坡，而他的太太是一个建筑师 architect， 太太设计他们建卖出去，哦，赚很多钱。我知道这个人。后来经济萧条的时候，上帝把这些给拿掉，完全拿掉，他不得不跪下来认罪悔改。今天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今天还没有悔改，有些人因为生意不顺利，
他埋怨上帝，抵挡上帝。我为这样的人我感到忧虑。他的心很刚硬，他离开教会，他进入这世界，更爱这世界。最近如果你们有好好的读家庭崇拜指南，当中有提到法老怎么样心刚硬。我每次读到法老心刚硬，法老心刚硬，法老心刚硬，哦，我为那些心刚硬的人我感到焦虑。因为如果这个人的心继续刚硬下去，上帝使他的心刚硬下去，最终这个人是远离上帝、拒绝上帝的人。难道你们要有这样的结局吗？所以信徒们，悔改是必须的，是应当的，这是个命令的口气。悔改，每天悔改，无论你信主多久，每天悔改，无论你为什么事情，都要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属神的教会跟信徒应当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认罪悔改的人，上帝给三个的应许。什么应许？我们来读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是给那些教会属神的教会跟信徒有重生的生命的一个应许。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只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重生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开始，你每一天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成长。以弗所书，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到一间教会，或者你遇到一个信所谓的信徒，他告诉你说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重生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的教会，一定不是。这个人他的信仰是有问题。以弗所书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认识神的人跟教会，一定是脱去他的旧我，然后这个人不会继续在迷惑里头、私欲里头败坏下去，不会的。他会不断的更新，每天不断的更新，每天心灵被上帝话语所更新，并且穿上新衣，每天在上帝耶稣基督照着上帝的形象不断的成长，哦，恢复上帝的形象，一定会。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有重生的生命，信徒教会不是如此。这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这里说得胜的，得胜的，哦，就是在成圣重生道路上面不断的成长的信徒跟教会，得胜的，每天都在得胜。虽然我们还是有软弱，到死那一天仍旧有软弱，但我们是得胜的，得胜的信徒们，得胜的教会，我们是每天必须在属灵的生命不断成长，并且每一天都是在跟这世界征战，因为我们是居住在撒旦王座的地方。所以耶稣给我们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他会赐下隐藏的玛纳。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神怎么样赐下玛纳来维持信徒在旷野的生命？隐藏的玛纳乃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什么 良。
所有认罪悔改悔改并且不断的亲近神的人，耶稣基督一定会托住你，托住你，托住你，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无论你的软弱是什么，无论你的挣扎是什么，托住你，他一定会赐下隐藏的玛纳，就是保持很亲密的关系的意思。第二个应许，他会赐给你一块白石头 White stone。 白石头有几个意思，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些运动竞赛的时候，所有的冠军的他们会拿到一块白石头。每次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拿白石头出来，他就基本上是个尊荣的意思。哦，白石头，你看 I'm the champion， 白石头。 所以这个是一个 honor 的意思，白石头代表得胜者的一个荣耀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当你有一块白石头的时候，你是可以进入参加一个宴席的一个准证 permission to partake in the banquet permission。 如果你拿的是一块黑色石头，你是不可以进去参加这个宴席的那时候。所以白石头是让所有得胜的信徒跟教会将来能够参加天上的宴席，因为我们有隐藏的玛纳，耶稣基督。白石头还有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在法庭上面，如果法官说你是无罪释放的人，他会给你个白石头。但是如果你拿到是黑色的，当然你如果是黑色 black stone， 是你这个人是被定罪的。所以这里启示录说赐给他一块白石，就是说你的罪已经什么得赦了，你可以参加天上的宴席，你是那个得胜的冠军，这是你的荣耀。第三个应许，新的名字，石头上面会写着新的名字。这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那些石头拿着白石头的人上面会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乃是写基督是主的意思。基督是主， Christ is Lord， 白石头。而这样的事情，这个名字除了那些领受的人以外，其他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关系是一个你跟主耶稣基督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有信主的人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 New Names 14章第一节说，所有的人额头上都会写着耶稣基督是主。一生之内，你在这一生生命里面，你就是以耶稣基督是主来敬拜他，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 Christ is Lord。所以无论是玛纳，无论是白石头，或者是石头上面所刻的名字，都是指向永恒的结局，有一个自界的关系 Eternal destiny， 结局。难道你不要吗？难道你不在乎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得胜的，不断认罪悔改亲近上帝的人，你们是得胜的。上帝会给你这三个应许，玛拿、白石头，还有什么新的名字，是其他的人外面的人没有的名字。最后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谈到第一，属世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是一个属世的教会，希望你不是别加摩的教会。第二，我们也谈到悔改是必须的，因为这是一个命令。第三，上帝给我们应许。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认为如果耶稣基督来了，他看到那些不断的回到世界和罪恶打滚的人，他会怎么样称呼他们？如果耶稣今天来了，他会怎么样形容那些不断回到世界和罪恶打滚的人？他会怎么样称呼？ Make a guess. 啊？有人讲话。第一，他会说，你们是别加摩的教会。Compromising church. 你不是基督的教会。够严厉吗？哦，很严厉。他还会称呼你，称呼这样不断回到世界以罪打滚的人，他会给这样的人另外一个称呼。什么称呼呢？他说，你们是猪。为什么是猪呢？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狗转过来又吃自己所吐的。我不晓得你们以前，你们有没有养过狗？我以前，其实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养狗，家里有三只狗，一只狐狸狗，一只狼狗，一只是新加坡 stray dog。最强壮的是 stray dog， 最没有被我照顾的是 stray dog。后来我养狗的过程，因为后来每个一个一个慢慢死去，我就不再养，因为心很痛，真的，狗死的时候心很痛的。然而我发现到，从狗身上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我的狗生病的时候，它会回去吃它所吐出来的东西。狗生病，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看这种经文有没有关系。哦，只有病的狗去回去吃它所吐出来的东西。猪洗净了又到污泥中去打滚，你给它那个pearl珍珠的项链，是代表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语，没有用的。这样的人会是不断的回到那罪恶里面打滚的。哦，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说什么？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因为他会找他。猪，哇，我看到别家某教会，又看到我自己，又在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是这样的人。我开始的时候我提醒你，军人要警醒警戒，每一天要保持警戒跟警惕的心，因为撒旦时常会来攻击我们跟教会。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这里没有信徒被杀害的事情，然而我们仍旧是住在撒旦王座的什么地方，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最后有两个应用，你们回去想一想。第一，针对教会，教会无论是多大多么堂皇，像别加摩教会那样，他们人数再多或者是受到世人的欢迎，不一定是上帝的教会，不一定。别加摩的教会是很大的，别加摩是很堂皇的，也是受人欢迎的教会，但他们不属于上帝的教会。第二，针对信徒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你们怎么知道你是否已经属于这世界的人？你们怎么知道？有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针对你自己，你问你自己，从今天跟我两年前或五年前比较，我在信心上面，在信仰上面，我是否有改变？是否更离开上帝？可能过去我信心比较强，可能过去我很单纯的单单要读上帝的话，读圣经。如今你是否有像过去这样渴慕上帝的话？你问你自己，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我没有办法替你答。你的孩子是否属于这世界呢？ 你怎么知道呢？你问他咯。你每天要跟孩子谈的，谈什么？不要只是谈功课，你要问他一些他在生命里面他所遇到的事情，所看的事情，你问他的看法，那你从他所讲的东西你就知道他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你就知道了你的孩子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如果他的价值观所讲跟世界一样的， Oh, you better get worried。 所以有家庭的，你们要每一天抽时间来听听你孩子心里面在想的事情，并且引导他们圣经怎么说。哦，我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除了问他们今天信息讲什么以外，我会在告诉他们一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一个例子，现生命中的一些例子，有些例子是我经历的，有些例子是别人的见证，我告诉他们，我发现到原来这些小孩子很注意听讲，你讲见证，他们很注意听，我为他们感谢上帝，他们记住你的见证。所以有家庭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你们不要忘记跟你的孩子就算是15分钟，每一天15分钟来谈谈他在学校里面所遇见的事情，他怎么看，15分钟就够了。你在跟你看分享你怎么看，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回应， That is all that I'm asking。 你不要等到他21岁有了男女朋友你才来改他，改不了那个时候 too late， 除非上帝特别怜悯。你是一间属神的教会，你是一个属神的信徒吗？盼望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盼望求神怜悯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他会看顾我们的，保护我们，只要我们亲近他，亲近他得胜的，他给你三个应许。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别加摩教会你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主啊，这时候你审查我们，我们信心不够的，让我们呼求向你祈求信心。若我们胆怯的，你赐给我们胆量的来胜过。若我们缺乏智慧的，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前面的问题，我们有挣扎的，主啊，我们相信在你面前等候你的，你必然会赐下智慧，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认清撒旦的作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圣洁，保守我们警醒，保守我们爱你到底。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